好，我们今天开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今天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这个这一章仍然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旅程，就是面向着耶路撒冷，在他最后的旅程中的这个宝贵的教训。就一路上都在教训，一路上仍然在做工，一路上仍然在救人，一路上都把他的国和国度的荣耀啊，怎么样进入神的国来勉励他的门徒，勉励他的门徒。所以你我就是主的门徒，我们怎么样啊，能够在这一个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神的国里有份。所以在今天这个十七章的题目就是在神国里有份，我们都应该在神的国里有份。但你怎么样神的国里有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好几个小段，好几个小段，每一小段都有很深刻的意思。你在神的国度有份吗？一节到四节就是要追求，要遵循主爱的道。什么是爱的道？爱的道第一不绊倒人，第二还要饶恕人。你看看这小段就是四节圣经，但这四节圣经就是国度有份的一个最要紧的条件，就是遵守主的爱道，不绊倒人，要饶恕人。不绊倒人就是我们不要影响别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要叫小子们一个绊倒，因着我们他们不蒙恩，因着我们他们灰心丧志，甚至软弱跌倒，这就是绊倒人。所以耶稣特别给我们讲的，绊倒人那是有祸了，所以可不能绊倒人，可不能绊倒人啊！所以第一小段每一段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国度里有份。国度有份的人，你说说这个多大的恩典！我们一生跟随主，最终目的就是在他国度有份，在他国度有份啊！这个国不是啊，不是什么，不是我们啊这个地上的国度，肉眼所看到的国，就是我们要跟主在永远在一起。所以你怎么对这个国度有份呢？那这第一段你必须要追求遵守主的那个爱的道。爱的道就是爱不加害于人，爱不要绊倒人。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都提到，不要绊倒你弟兄，不要绊倒人，不要因着食物叫人绊倒啊，因着肉吃肉叫人绊倒啊。就是说我们要行爱道。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可见的这是耶稣连续的在这里讲道，耶稣是一路上在对门徒讲道，也做比喻。前面是做的比喻，讲到财主和拉撒老的比喻，也是关系到将来那永远的国度，你能不能有份。那这一段呢是耶稣又对门徒说啊，所以今天你我是主的门徒，你要做主的门徒，你怎么做主的门徒？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啊，我们屡次提到这节圣经，我想这第一句话就提醒我们你怎么做主的门徒。耶稣告诉我们八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这不耶稣做门徒说吗？那你怎么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要真的做主的门徒，大家念一下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八章的第三十一节，好，一起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就底下一句，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可能跟随耶稣的人多次称为我是耶稣的门徒啊，跟了耶稣这么久啊，犹大也是我是耶稣门徒啊，的确是耶稣门徒，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真的是主的门徒，那我们就要常常遵守他的道。能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在于你能不能遵守主的道，而且要常常遵守。一阵子遵守还不行，那可能就不知不觉就要绊倒人。不但不绊倒我们这里不绊倒人，这就是主的道。主的什么道？主的那个爱道啊，主就是爱，爱不加害于人啊。如果我们接受爱，就是完全的律法。 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既然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怎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跟随他，学习他，效法他，处处遵他的命，遵他的命，受主的训练，真正受主的门徒必须有一段过程，你要受他的训练，要做主的门徒。耶稣就说了，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可能常常会发生，免不了的意思非常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尤其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你绊倒人自己都不知道，还觉得我很好啊，实际上你简直在绊倒人，言语行为，你的生活，你的见证都会绊倒人的。所以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事情是免不了，但是谁是一个绊脚石，你把人家绊倒，你这个人就是有祸了，有祸了。这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讲，那也就是我们不应该绊倒人，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行事忽略了，马马虎虎就绊倒人。为什么绊倒人呢？绊倒人就是没有追求爱的道，以我为中心就绊倒人，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想到别人，没有真正遵守主的那一个爱神爱人的道。其实主耶稣用了最精辟最简单的话总结了整个的律法和先知书，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怎么说的？就是叫我们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如果我们真的遵守，就不会绊倒人，绊倒人就是没有遵守主的这个道，所以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呢？因为我们的缘故，别人不信主了，别人软弱了，别人起不来了，别人跌倒了，别人灰心丧志，甚至能够领人走错路，这都是绊倒人，误导了人，绊倒了人，影响了别人。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耶稣说不要绊倒人，这里告诉我们，你一个小子里的一个你都不要绊倒，大的可能你还绊倒不了，大仆人大先知我们也确实绊倒不了，最容易绊倒的什么？就小子里的一个，他软弱，他信心软弱，他看人看环境，恰恰呢就让我们给绊倒。所以小子里一个我们要非常看重，主耶稣教导里常常这样做，常常这样说，你要关心小子里一个，你不要忽略小子里一个，你要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能不得赏赐，要关心，不要绊倒小子里的一个。我们常常我们眼里也就没有小子里一个，看重的是什么呀？大工作大果效，外面的一切，或者说我的群羊，我的工作，我的果效，我的眼前的成绩，而没有想到在你这工作当中，在你的轰轰烈当中，实际这就是我自己的光景啊！主是一再的提醒我，也光照我，我就是绊倒人有祸了。但是能不能承认绊倒人有祸了，这还真是需要主的光照。有的时候甚至自己开头我还不承认，我绊倒什么呢？他跌倒他自己的事情，谁让他跌倒？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讲，好像自己没有责任，其实最大的责任还是在我们。因为你是带领人的，你帮助别人的，我们自己直接的言语行为都会绊倒人。可能他因着你蒙恩，却因着你跌倒。我就是这样，甚至自己不知不觉啊。我想我也没故意，你没故意，你要故意更不得了了。自己没有真的生命上跟主联合，所以不知不觉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那一套肉体血气世俗自己掺杂在属灵的工作上，怎么不绊倒人？一定会绊倒人，这就自己还不发觉。当一件事出来的时候，我总看见，哎呀，他怎么这样，他怎么那样，总说你比他更有祸了。所以绊倒人是有祸了。那怎么办呢？他说还不如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颈项，意思说还不如这样做，都比绊倒人强。这个磨石实际上就一个大石头啊，上磨石下磨石啊，这个石头一般人都搬不动的。我们在山上在农村里面都看到这个大磨石，你不如呢用什么呀？把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丢在海里， 还强吻半岛人，那就是说怎么就不半岛人？这个魔石就代表我们的老肉体、老自己，重的不得了，搬不动，又硬又大，怎么样呢？拴在颈项上，还不如掉在海里，沉在海里，那就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天天死，天天对付，让它沉在海里，不再见了。你想一个魔石拴着你这颈上张海，你这个人还在吗？这个人就不见了嘛，又天天向罪死，向我死，向肉体死，也强如把小子李克绊倒了，总比绊倒人强。这意思，这是一个比喻，就告诉我们可不能绊倒人。我们常常是不知不觉，我们常常是在真理上，最要紧的还是在爱心上，在生命上都会绊倒人。我们大家看一下保罗的教训啊，罗马书十四章，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提醒我们。十四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十四章二十节，他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将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二十一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吃肉喝酒这个是生活上的事情，但是如果叫弟兄跌倒，你就宁可不做。所以在这句话在灵前第几章啊，灵前的第十章啊，不，第八章，保罗也提到若是为食物的缘故我叫人跌倒，我就宁可不吃肉。保罗生说过这句话，在灵前第八章第十三节，这就是或是吃肉或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如果是叫弟兄跌倒，那我就宁可不做，宁可不吃，宁可永远不吃肉。保罗说过这个话，保罗也确实这样，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宁可牺牲舍己啊，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一切都要牺牲，为了不绊倒人，为了不绊倒人。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传福音到了回民区伊斯兰教区里，你偏偏要买猪肉吃，这就是绊倒人。是你在什么人中你要做什么人，我们到蒙古去到新疆去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偏要这样做，我的习惯，我们的习惯要打破，为了什么？为了不绊倒人。所以接下来保罗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做许多的事情，每一件事要不自责，不要里面有责备还要去做。因为什么叫自责？圣灵在禁止，圣灵的工作是叫人自责。那自责意味审判呢？自己责备自己，你能够不自责就好了，你就有福了。这是我们要非常留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提醒。如果有疑心的事就是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就是罪。所以这段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绊倒人，不要绊倒人所以保罗的教训也是这样，是吧？你绊倒人就有祸了。那么常常是什么？因为我们生命没有跟主从根本上跟主联合，我们本身就常常容易成为绊脚石。那你说这绊脚石我们怎么挪开啊？我今天就思想啊，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绊脚石挪开。以赛亚书五十七章，我从前我是绊倒人，是吧？你可怜我，我现在要悔改。那你怎么样能够把绊脚石就除掉？这个问题在，既然耶稣也说了，绊倒是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我也绊倒人，那你应该怎么办？大家看看啊，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四十五两节，我们一起念啊。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就到此，那这两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都要大家修筑道路，使我们 这个旅行的同伴，使我们在这条道上走，不至于有半截的石头。要这道路要修筑，你看那个修大路的，什么土磕了，什么石头滚子，全部都要剪光，要剪掉，你从百姓中除掉。那你怎么叫除掉？下面十五节就具体告诉我们什么办法：谦卑痛悔。其实他们心里已经不高兴了，我就不能这样做，我要尊主为大，我不要我行我素，我凭我自己做，我做主做王，所以在具体的身上你要挪掉。这位神住在至高之上的所在，他说您就是圣者，他说我住在至高之上的所在，主是这样的，他名为圣者，他就是圣洁的。但是他愿意是和什么人同住？谦卑的人，痛悔的人，与心灵谦卑。这个谦卑还不是外面谦卑，心灵谦卑，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使谦卑人的灵苏醒，痛悔人的心苏醒。就是谦卑痛悔，主和我们同住，谦卑痛悔，你不再绊倒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存在有什么问题呢？我绊倒什么了？他自己就这样，常常怪环境。如果你拉客观的话，那么确实是没有什么责任，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今天追求到这个地步，一定求助给我们承认我们在某些方面是绊倒人，哪怕是无形中不知不觉，但我们要想想我们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有没有见证，没有见证不是绊倒人吗？人家冲着我们也不要信主，我冲什么？你不要来你的神那家来做什么？你在这里看不见神的爱，或者看不见这里有真正的这个属灵的温暖，就看不到了。绊倒人都是没有爱心吧，当然也有一些是在真理上绊倒人，真理上绊倒人，误导人，明明是错的你说是对的，没有赤手住真理，或者本身根本真理都不明，是非都不清，这个也是绊倒人。像那个假先知自己走错路还领人走错路，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假门为善的瞎子，你们瞎子，你们有祸了，有祸了。这都是绊倒人，所以这是第一点，在神的国度有份，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我们不要绊倒人，来真正追求爱的道理。第二点是什么呀？是反过来讲。所以第三节大家看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刚才是我们影响别人，现在别人影响你了，别人得罪你，也可以说别人绊倒你了。那作为别人绊倒我的时候，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那主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宽厚，我们要宽恕，我们要饶恕，我们不被绊倒。这就另外一方面讲了。原来老师强调客观，他把我绊倒了。那从我们个人来讲，你应该不被绊倒。因为我们信的不是人，看的不是人，还有呢，就是我们对别人应该宽恕。所以这里讲的，你要七次得罪你，他七次又承认，那你就要饶恕他。所以一个不绊倒人，一个饶恕人，这两个方面，也可能就在一个人身上。那我人家对我，我对人怎样，我要谦卑痛悔，我承认我在某些方面得罪人，绊倒人。第二个就是人家得罪了我，我应该怎么样？我们不能说你绊倒人，那怎么永远不饶恕人？你还要饶恕。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也讲到，如果你到坛那里去献礼物的话，你想起不是你得罪人，是别人得罪你，你上去把礼物放下。耶稣说你现在你礼物先不要献，你去找他和好，你还要去找他，这不就是宽恕的道理吗？你主动还得，你就劝解他，他得罪你，你劝他，他懊悔，那你就饶恕他。那目的就是要饶恕他，目的呢就是他能够改变，能够懊悔。倘若他一天七次，那你这就是叫完全彻底的宽恕，是吧？七次，说得罪你，因为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那你都什么呀？你都要饶恕他。所以这真是主的这个爱的道理，宽恕。当然在马太福音 耶稣在十八章讲的那个恶奴才就是不饶恕人啊，那个恶奴才就是不饶恕人。那个耶稣讲的是彼得问耶稣啊，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七次够不够？那耶稣更进一步讲，七次都不够，要多少次啊？七十个七次，那是490次，你就不用数了，你就是无限的饶恕，不但是完全的饶恕，你要无限的饶恕，不要做恶奴才。哎，这都是主的道，主亲自讲的道，在这里也是啊。那耶稣讲这个道，实际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主在十字架上啊，被钉，最后一口气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蒂凡也是这样，斯蒂凡最后被石头要打死，最后还跪下向神大声祷告，求主不要将罪加在他们身上。这样的饶恕，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谦卑痛悔啊，一个不办到人还要去饶恕人，这就是第一小段。下面我们接着看五节到十节。其实耶稣对今天的圣经好像很短短几节，就是一小段。那这个五节到十节里面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求信心，还有一个呢要做什么？做中仆。五节到十节我们把它合并，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我想这个和前面一段都有关系的。为什么加增信心呢？觉得自己做不到，不但是爱心不够，信心也不够。我能饶恕人吗？啊，我能够这么样的不绊倒人吗？我觉得我做不到，是不是？所以使徒对耶稣说，求主加增我们信心。信心不够啊，底下耶稣就回答，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第六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百种当中啊这个最小的，最小的，就是你实实在在有这个芥菜种的信心。你的加信心加信心，好像你有多大的信心，你要求多大的信心，你只要有这真正的芥菜种。我们为什么耶稣举这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到另外一方面，意思说一粒天国好像什么，就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这个长大能够成树啊，这个就是在那边，不是我们这边的这一种芥菜，不一样的。它芥菜就籽呢最小，但它那个长成大树，就是生命力在里面，就是求主给我们有像芥菜种这样的活的信心，真的信心，有生命的这个信心，而不是一个死的信心。哪怕你人看好像这么小，但是如果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下面你就能够做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今天想了半天，这个奇迹简直叫根本没人根本做不到。那么就是说你信神能够做到，在人是不能做到的。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桑树怎么能自己拔根？桑树怎么从这里能够栽在海里？这根本不可能的事。耶稣当然是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如果有芥菜种这样的活的信心，生命的信心，真正这个信心，芥菜种不是扎根在土里吗？你要扎根在主的里面，我们的信是扎根在主的道里面，是这样的信心，那就能够行人所不能做的事。这个桑树你拔起根来，桑树自己能拔根呢、啊、这就是人不能啊，根本人做不到，是不是神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就是这个第六点，这是耶稣的回答。使徒求加增信心，最好我们信心大大的不得了，耶稣却说你要像芥菜种的信心。这个并不是说外面的形式小大，乃是说你这个信心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的，是有生命力的。因为耶稣是比喻芥菜种，是比喻神的国。马太福音十三章不讲吗？神的国就好比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就能够长成大树。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是不看环境，是不受环境限制，是人做不到的，主能够做到。也就是我能够饶恕人吗？我能够不绊倒人吗？我根本做不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信靠他。底下七节到十节是讲的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仆人，做一个好的仆人，你还要靠恩典。 你还要凭信心。说第七点，又说还是比喻，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啊，在主面前看是一个中仆，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好的仆人。你们有谁啊，你们谁家有仆人呢、啊、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这意思说主人就不能这样说啊，你快坐下，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收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这就是说主耶稣强调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做一个仆人，以什么态度来服侍主，而不是功成自居，更不是骄傲自大，自己赶紧先享受，乃是什么呢？乃是收上袋子伺候主人，等主人等的什么？等主人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仆人，让主先有所享受，而不是我先享受。我们常常做点工，就是求报酬、求享受，最后快活累死了、累死了干点活。你先要满足他，让他有所享受。像路德就是这样。路德把六簸箕大麦都背回来给婆婆看，给婆婆享受，给婆婆吃，要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九点，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个意思也是说，我们今天并不要求怎么连主都得谢谢你，那不是表示你有功劳吗？你看我多大功劳，连主人都得谢谢你。这样你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我看第十节大家一起念啊，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就是效法主耶稣，主耶稣在世上尚且是神的仆人。你看旧约以赛亚好几篇就是预言叫做仆人篇，都是讲的主耶稣，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所扶持的。他不喧嚷，不扬声，街上都听不见他的声音，压声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啊，这样的仆人默默的来服侍主耶稣，在世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这里耶稣这段教导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仆人，主所喜悦的仆人，不是只求自己吃喝享受，或者求主人来谢谢我。你照着所吩咐的去做，这是什么？这就是做仆人。什么叫仆人？仆人就是听命、谦卑、服权柄、服侍啊，忠心、劳苦、任劳任怨啊，这些都是做仆人所做的。这样你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你真正做完了一切所吩咐，你只当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有什么用啊？根本没有什么用啊！所做的是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也别说无用，无用你一点都没做，你更是无用了。你做了，本分做了，还要觉得自己是无用啊？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仆人嘛，也断仆人的地位，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仆人，就一点可夸没有。我本来就该服侍，就应该听你，你叫我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自己好惭愧，有的时候还不大高兴，有的时候还觉得好累，有的时候还发怨言，是吧？还不够谦卑，还居功劳，还功成自居了，最好上帝也谢谢我，那还叫仆人呢？所以主教导我们怎么做仆人，我们今天能够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有份。耶稣不说吗？你们在小事忠心，大事就托付你们，在国度里有份。今天整个这章圣经就是我们怎么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前面你要追求爱道，这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忠仆，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仆人，应份做的要做好，本是应分做的。你做的再好，你不过你要看到这是你应该做的，并不根本谈不到功劳，更不要为了求赏赐而做工，不是这些。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样就你要遵循神的旨意。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也是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 子，耶稣怎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进进神的国，唯独遵循什么神旨意的、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是天父旨意？就本分应做的，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这就是旨意，而不是主啊主啊，你喊了半天主啊主啊，你没有应份做的没有做，你不能都进天国。也就告诉你进天国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是吧？遵行旨意，所以听命啊胜于献祭，听命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做仆人要什么？要谦卑束上带子。束带什么意思？谦卑束腰，谦卑的束腰，在这里最要紧是谦卑的意思。束带子约束自己，一个服侍的态度，仆人在束带子，有一个服侍的态度，而不是我是个什么呀，好像老板一样啊，我是个老大哥，还是个不知道是个什么，以主人自居。所以主仆这个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在他面前是一个仆人，是应份做的，我是无用的，还要承认自己是无用的，因为没有主的恩典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是吧？今天我们能做一点完全是恩典啊，并没有什么可夸。这是一段。下面我们再看，在神的国有份的人要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就是十一节到十九节，这段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是否是那一个撒玛利亚的那个人，他这么谦卑来感恩，及时的赶紧回来，再大声的归荣耀给神。求恩的时候大家都来十个，但是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值得感恩，你看多可怜。求神迹的人都急了，求神迹啊，病好啊，求好处啊，都来都来，也得到好处了，耶稣也医治你了，但是回头来呢，早走一边去了，早干自己的事情去了，可能有的人早就热爱世界去了，早就把这事忘记了。是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在神国都有份的，真的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啊，今天这礼拜天我们读的就是约雅亚比亚他，已经亡的众子，这些都是忘恩负义的人，对大卫的国度来讲就是忘恩的人，忘恩又背道，是。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像拿单一样，像八十八，我们都是不配知恩感恩，在神的国度里始终要忠心到底，要知恩感恩。我们现在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因为现在耶稣一路上就是面对耶路撒冷，耶稣正要受难，要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呢路上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就经过这些个边境，要从这边过来，就进入了一个村庄，在一个村子里迎面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你就知道多少人了，就这一个村子里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都是罪恶，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长大麻风都是因为罪，米利暗是因为嫉妒毁谤长大麻风，乌西亚王是因为心高气傲长大麻风，这一个加哈西是因为诡诈贪财，最后不是也长大麻风，长大麻风都是有罪，长大麻风非常痛苦，被称为不洁的，是好像传染病一样，没有人理的，都要隔离的，哪个人理你啊，很痛苦的。这是个长大麻风，一看耶稣来到村庄，迎面而来，耶稣正在走路，他们就迎面而来了，远远的站着，就还没有到跟前呢，他们就在呼吁了，他们在呼喊了，他们高声地说，什么人大喊大叫啊，太痛苦了，求救命啊，活不下去了，长大麻风代表在人间是绝望的人，渴慕急切的希望得到医治，所以现在很多人求名医啊，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求错了，他们没有在耶稣的面前来，跑到某某神医面前去了，你看他们这么的高声的喊叫，说耶稣夫子，他们喊了两声啊，第一句耶稣，第二句夫子，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所以 那就是说实在没有办法了，可能请过医，可能看过病，可能找过人，没有人能解决。我们今天在活在罪恶当中，不是吗？今天这十个长男方方就代表一切的罪人，我们每个罪人我们也是这样，就好比考长大麻风一样，所以要来到主的面前。父子可怜我爸，第一喊耶稣，耶稣就救主。耶稣什么意思？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你喊耶稣，你喊耶稣你才得拯救，你才会得医治，是不是？求耶稣。第二喊夫子，夫子什么意思？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先生啊，先生老师。那就是他们找了很多的，大概很多的夫子都解决不了，过去那些个医乡间的医生啊，那都解决不了，所以来到你这里，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怜我们吧。所以今天一个人怎么蒙恩呢？就是求可怜，承认自己是无可救药，是在人间绝望，是得不到医治，是最可怜的人，可怜我们吧。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像那个税吏一样，神呐，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更简单，可怜我们吧。结果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看耶稣怎么医治的，我们注意耶稣怎么医治这十个长男麻风的，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就是耶稣医治这十个长男麻风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们去，就这个去字，给谁看？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们根据前面也有过，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是在你得到医治以后才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是不是？因为你得洁净了嘛，你得证明。因为前面马太福音也讲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耶稣就用伸手摸他，这个才得了医治。耶稣说，那么你去把你身体给祭司查看，就是证实你是得洁净的，这里根本还没得医治呢，就让你去给祭司查看。祭司查看的意思就证明你是洁净的。你看看，这不就是去，就让你凭信心走吧，凭信心就得到了，凭信心就得医治了，没有什么，按手是摇一摇，什么也没有，就是凭信心。你们去，就这去字。这个下面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也真听话。因为他们就是简单的信心，是吗？去啊，就去了。最后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并不是先洁净啊，不是先洁净再去，乃是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信心的道路也是非常奇妙的，信就得到了，你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洁净的是一件事情，这是他们的病得的一致了。但是呢，这十个当中哪一个是真正得救了呢？不但身体得的医治，疾病得的医治，而且灵魂得的医治呢，其中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所以现在的人呢，太注重外面的医治，更何况有些名医名医根本没治好，热闹了一大阵，是吧？所以内中有一个，大家看，内中只有这么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哎呀，我刚才浑身长大麻风，又疼又痒，难受死了。但是我们这个长大麻风也是羞耻不洁，蒙这个脸不洁，认着什么？他看见自己真的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所以第一个感觉什么呀？就自己要回来，要大声的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蒙以后第一点要荣耀神，接着就是什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荣耀他，感谢他。所以这一个是谁？是撒玛利亚人，是个外族人，是个不配蒙恩的人。他觉得自己太不配了，我怎么来到这里这么得医治了，现在这么来真的好了，完全好了，他只敢感恩。所以耶稣讲这个底下耶稣的话我们就更看出来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可不要说这九个苦难中 疾病中求啊求啊，恩典他使劲祷告祷告，求求求，都有我们。在真正感恩的时候，找不到你在哪里，没有啊。所以我们赞美会不要做哑巴，大家应该抢着。有些人就是推推嚷嚷，好像没得感恩，是真的没有感恩的吗？从来不感恩，这嘴巴老是闭着，好像没得没你的事一样，是真的这样吗？所以你看这个人多么谦卑，俯伏在耶稣脚前，他谦卑，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这样的俯伏，俯伏，感谢他，感谢他。所以耶稣的话说，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耶稣所作所为都是荣耀神，但是人就不知道荣耀神。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真正的得救，不但是外面的医治。所以有些人太看重外面的医治，外面可能是得医治了，但是你得救了没有？因为来到主的面前，因着信，耶稣说你得救了。可能有些人又去放荡，又去玩乐，又继续犯罪，那你就不能真的蒙恩典。所以求主给我们在神的国中里成为知恩感恩的人，荣耀神，感谢神，要这样的感恩。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特别呢？他觉得他多么不配，我也不是个犹太人，我跟耶稣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今天耶稣竟然把我的病医治好了，还这么快，还这么简单，这么奇妙，我怎么不感恩？我是不配的呀，因为撒玛利亚人是被人瞧不起的，是外族人，犹太人根本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却医治了他。所以这里也看到信心的宝贵，因信蒙恩，知恩感恩啊！求主让我们做这样的人。再看下面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更重要了，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七节，这一段就是警醒预备迎神国，对，迎接神的国度来到。前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怎么在神的国度有份，那下面呢，你要在神的国度有份，你应该做些什么？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外面，非凭感觉，非凭外表，不是在外面。是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一向不是凭什么，凭外表，凭感觉，他们想看一下耶稣啊，你来了以后你怎么把神的国带来。因为法利赛人就犹太人呢，他们根据旧约的律法，他们盼望弥赛亚来到，但是他们所盼望弥赛亚来到，以为是一个政治的统一，是一个军事的一个改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变，怎么样能够归回故土，怎么样脱离法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权的辖制，是他们在这方面想。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回答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是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你问几时来到，耶稣说根本你眼睛看不见，不是你肉眼来感觉的，知道吗？非凭外表，非凭感觉。我们今天不要在外面找神的国在哪里，人也不能说，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就是说，神的国不是局限在这个什么呀？地狱、时间、地狱都不对，是吧？不是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不是在北部，也不是在南部。不是在撒玛利亚，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耶稣讲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得到神的国吗？你要看见神的国吗？那你必须接受弥赛亚，你才真正见到神的国。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你必须重生，你才能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你必须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你才能够进神的国。这就耶稣怎么回答那一个什么那一个尼哥底母所说的话，神的国不在外面，不是眼所能见的，就不是感觉当中的，我们非要看见神的国。其实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小字是中间，那就是哪里有人接受 耶稣做弥赛亚，你把耶稣真正接到心里来，那你就是在神的国度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也可以说耶稣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呢，因为耶稣来了。可是法利赛亚跟来跟去也没有得到神的国，他根本没有得到。所以神的国不是眼睛所能见的。下面呢，从22节开始，大家看22节开始，耶稣引证了一些事情，旧约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具体的，你怎么样来迎接神的国来的，来迎接神的国来的。那就是说，第一点，神的国21节，耶稣的回答的意思，神的国我们已经看见了，已经在我们中间了，在我们心里了，是指着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你什么时候你接受主做你的救主，神的国就来到。也可以说你就在神的国中有份。但是从22节以后，就是告诉我们主第二次再来，那是基督的那个有形有体的国要来到，我们要有份。所以22节以后就是讲到那一个日子，那个日子就是基督第二次再临，那个日子要来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预备自己，迎接，警醒预备迎接这个日子来到。那个是从22节一直到末了的意思。那我们应该怎么具体的预备？他又对门徒说，所以这句话耶稣都对门徒说的，所以我们都要留心呢。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这个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指的这些个，也是告诉我们那些个人是什么样。如果你不留心不警醒，你巴不得看，什么叫巴不得看见？就你渴慕，所以我们对主再来我们要渴慕，但是你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你却不得看见。为什么不得看见？下面就讲了，如果你不警醒，如果你不预备，那你就被撇下，你就被撇下。你等了半天，你没有真的等到，这里就是耶稣预言，可能就有的人就是没有得到，巴不得看见却没有看见。我们请客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犹太人不是这样的，巴不得见到弥赛亚，但很多人被淘汰。始终都不要拒绝把耶稣钉十字架，最后他们看见了没？他们就是没有看见，是不是？第23节就是说神的国要来到，我们可不要被假先知所迷惑，不要上当。所以人呢将要对你们说，这个小心呐、啊，说什么？看呐、啊，在这里，看呐、啊，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的详细，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因为主来之前有假先知兴起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耶稣清清楚马太福音24章就是橄榄山的预言，耶稣最后的预言、讲得更详细一些。神的国是要来到，但是不要上当，不是这里一个第四个基督，那里一个女基督都出来，还真的有人上当。在这里，在那里，你不要出去，不要跟随，不要轻易的就跟着走，假道一端。第24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的国是转眼来到，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什么？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你就这个时间是多少时间？叫做眨眼。临前15章耶稣明明说，就在什么呀，就在眨眼之间，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不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哎呀，眨眼之间主耶稣就来了。他们说是一秒钟的几分之几，你看我又忘记了，怎么是短暂的很就来了，而且你想不到的时候，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警醒啊，就是告诉你要警醒，你要随时预备。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闪电出来了，就表示主来的迅速，主来的迅速。这是一点，就是转眼间 主就来到，所以我们对神的国来到要有一个准备，要有一个认识。第二十五节什么意思？神的国来到之前必须受苦来跟主，因为这里讲的只是他，这个他就是人子，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主耶稣尚且是先受苦后得荣耀，因我呢不肯受苦，绝对不能跟随，不能在这国度有份。所以在基督的国度有份，你必须在他的患难和忍耐里一同有份。启示录一章九节是吧，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保罗的话太多了，我们如果今天与主与耶稣一同受苦，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你我们要先受苦后得荣耀，就是我们要配得过神的国。保罗不是最近我们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多次提到，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在患难中，使你们能够配得过神的国，在他的患难中有份。我们都想坐着花轿就进入神的国，舒舒服服的进入神的国，不愿意苦难，不愿意难处，不愿意面对，那是不行的。现在越来越艰难，因为不凡的是增多，许多人爱情简单渐渐冷淡，奉献也减少，人们爱主的也没有，关心也不够啊，倒是打击很多，讥诮很多，藐视很多，那你要不要跟呢？人子都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时代弃绝。所以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所以我们要得神的国，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受苦的心智。下面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是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二节讲到罗德的日子。耶稣讲这两个，就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像挪亚的时代，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变成满了强暴。因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不是创世纪第六章。而且人呐、啊，色情泛滥，看人的女子美貌就挑来为妻，没有什么标准，只有个美貌就是标准，婚姻的标准，完全活在情欲里面，这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也是这样的败坏堕落，堕落。所以那时候就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就完全活在世俗里面，肉体里面，情欲里面。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挪亚进方舟也代表教会有一天要得拯救，要被提啊，这被提啊，我们进了方舟了，我们得拯救，但是你不肯进方舟呢，都要被洪水冲去，大灾难就来到。又好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什么呀，索多玛要被毁灭，罗德一家被救出来，被救出来，罗德还留恋妻子，还回头，结果他们在援助罗德留恋，还不愿意拖拖拉拉，不愿意出来，是天使愣把他们抓出来的，拉出来的。所以罗德的日子也像人子的日子，是什么？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活在肉体里，一天的就是大大的盖造，大大的忙世俗，忙事，忙什么呀？忙自己，为了享受，为了自己过更好的日子，更舒服的日子，绝不是灾难硫磺都要降下来。到罗德出手的那个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下来了，就下来了。就降下来，从天上降，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然了，主显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教会被提，一个是什么？主降临在橄榄山，降临在橄榄山，是吧？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你不要下来，你都要警醒到这个地步。人在前面也不要回家，因为你回去，你一回去你就有危险，你随时都有危险。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成为啊一切贪爱世界的人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见解。罗德妻子为什么成为严重？回头可能忘了什么东西没有拿出来，保险箱的钥匙吧， 是什么宝贝啊，是什么心爱的东西，回头还留恋索罗佐多玛。当你留恋一回头的，正好天上那个什么牛黄浆啊都下来，正好把你灌成了盐珠。这个罗德的妻子出来等于没有出来，出索罗玛了嘛，等于没有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要警醒，要预备，要对世界死透，不要再贪爱这个世界，不要再追求世界吃喝玩乐欢天喜地，又吃又喝又玩又乐啊，为世界打算，为自己打算。下面还要什么呢，还要舍弃生命来跟随主。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想要丧掉生命，必救活生命。你保住了，结果保不住；你为主舍弃了，结果你倒得平安了。那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啊！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下面就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被取去的，不要做被撇下的。从34节到36节，耶稣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耶稣讲这个话就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将来的光景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一半对一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可能都是成为基督徒，可能都做礼拜，可能都服侍，但是一个取去一个撇下，那不就一半一半吗？耶稣讲的三种情况，那当然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指的世界的时差不同，两个人在夜间睡觉这是夜里头，两个人出没一般是早晨，两个人在田间就是中午大白天，同一个时间做什么事情的都有，哇也怎么样，教会被提了，被取去的就走了，就不在这个世界了，主把他取去了。有的偏向了，撇下的，可能你是个挂名教友被撇下，可能你根本是主啊主啊，没有遵循主的旨意被撇下，可能你蒙混了一辈子，根本是没有真的得到，是吧？结果被撇下了。所以这就让我们要警醒，要预备，实实在在的为自己的将来要预备。另外也告诉我们，不同的人都做不同的工作，实际上我们虽然都睡觉，但是不一样。你看两个人睡觉，那当然我们男的不睡觉吗？睡是要睡，但是我们不要在夜里睡睡睡睡的都起不来，是。所以贴前第五章不是吗，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都睡觉，总要警醒啊啊！因为睡两人在夜间睡，醉两人在夜间醉，黑暗掌权，你要警醒，你睡觉都会警醒，你不要睡起没完没了，不要警醒，睡跟睡不一样，不要临里沉睡，是吧？推磨就是做工作呀，做工啊，一早起来两个推磨，好像绕圈一样，推磨，推磨你不能不推，但是你不要临里绕圈啊，推磨。第三个什么，田里做工，我们要真正的撒种，真正的劳苦又有果效，你流泪撒种，将来一天你会什么，欢呼收割，你不要为自己在那里田里做工啊，最好我一本万利，最好我怎么怎么怎么在田里的我就收获大一点，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有的是产品，有的是财宝，是吧？你要警醒，你要预备。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就说怎么可能呢，就被提呢，在哪里呢，怎么就能够知道，哎，忽然间我就被提了呢，在哪里有这事呢，就是说怎么有这个事呢其实这意思就是，主啊，在哪里有这事，这是后面加的虚点，在哪里。那耶稣回答，世上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这个很多解经家的解释，但是我们觉得最宝贵的还是耶稣说这句话是有目的的。耶稣是引用约伯记39章，约伯记39章大家看一下，26到30是讲了一个因，39章26节开始，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不是借着你的智慧吗？大鹰上房，在高处搭窝，岂不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野，与山峰如和什么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啊，他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鹰的眼睛是最厉害， 他从高天俯视啊，他都看见哪里有什么，哪里有尸首，哪里有尸首。所以最后一点，这就耶稣所引证的这句话。所以耶稣圣经多么熟啊，是吧？他的厨也被扎血，下面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这就是耶稣说的，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紧紧的盯住，盯住这一个被杀的。这被杀的是谁？不是主是谁？主不是这一个吗？人是看不起主，但是主耶稣有一天他要再来接我们。所以那你要时刻警醒，你要能够发现，你能够看见，你能够找到。如果你睡大觉，当然你看不见，他在哪里我在哪里，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定睛，要紧跟，要定睛，在紧跟在主的身上，那你就知道在哪里。耶稣被提，耶稣叫我们提上去，在哪里？耶稣在哪里提我们？在哪里？他在哪里？我在哪里？那你要时刻警醒。所以贴前第四章就告诉我，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就是让我们听得见，让我们灵耳能够听得见，随时随地准备。那你能够被提，就是要时刻警醒，定睛紧跟在主的身上，那我们就能够被提啊，在被提上有份，也就是在国度里有份。因为对于教会来讲，我们等候的是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他要降临在空中啊，我们要与他相遇。关系到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我们跟主一同降临在地上，要进入千年国度。以色列人呢，以色列家在七年大灾难当中，那是在走投无路苦透的时候，他们呼吁主，他们仰望所扎的，所以他们以色列全家得救，主耶稣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进千年国度，带进国度。所以我们要在国度里有份。所以最后大家看一下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主的允许多么宝贵。十二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主怎么允许的？我们一起念：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小群就主耶稣用他的什么？用他的命把我们，用他的重价把我们赎出来的一小群。这一小群你们不要惧怕。为什么说不要惧怕？因为前面不要像外邦人，一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将来怎么样，我老了怎么样，我儿子怎么样，我媳妇怎么样，哎呀，一天你就忧虑明天，是吧？所以又说前面我们读了三十二节，我们再读三十一节就更明白了，是吧？因为前面耶稣就说，你或者从二十八节开始，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吃什么喝什么，就是这样。这次很多人失业，那不同的态度啊，我同时都是看到这个他们那里头写的，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也被 lay off 了，那这个经理是这样，很有地位，结果他被 lay off， 他也没有办法了，全家几口人怎么办？感谢神，他的态度就跟别人不一样，他什么态度？他很高兴。他怎么高兴啊？他就跟左右邻居说，他就把自己的那个西服脱掉，穿上一身的工作服，他就跟那个街坊邻居说，你们哪个车坏了，我来给你们修理。他就变成一个修理工了，修理汽车，你们谁家的车坏我都管。结果怎么样？他啊，又有了生活，人家东当也得给他点报酬，又有了生活，又欢喜快乐，而且每月奉献十分之一。所以感谢神呢，我们波士顿的肢体也是这样，有两家起码每月都给神家来送十分之一来，雷奥夫也要送十分之一。所以后来写在刊物上，大家说这是学习啊，大家学习。那不信主多可怜呢。加州就这次我去费城的时候，听姑姑讲啊，姑姑也讲，就在他们圣何塞这个城市里面，中国人也是一家四口人，是吧？也是雷奥夫，痛苦啊，结果神经叫做什么呀，忧郁症得了这个病。前几天他就跟他太太说， 把那个手枪从箱子里拿出来，他太太说糟糕了，他干什么呀？但是没有防备他，这么样防备，以为他不好嘛，就没有特别的加倍的警惕，结果真的他就是一枪把太太打死，把两个孩子打死，把自己也打死，就这么样的面对失业，你说这个人没有指望的人多么可怜，是吧？多么可怜，是不是？同样都是被 lay off， 但是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是不是？所以这里是你们就小心，你不要怕，怕什么呀？你父母把国赐给你，我们是天上的大财主啊，我们是他的子民，你怕什么？是吧？所以三十一节大家念，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嫁给你们了。还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该做什么做什么，他还照常侍奉啊。他呢就是给人修修汽车，你这个修汽车平常算不什么，但是一个大经理很有地位的人，他那个下来这个也不简单的，有些人就好面子，哎呀打个工来不要叫人知道啊，我去找这些了都不愿人知道，是吧？就是这样的好面子，这个都不必要，你就下来好了嘛，你哎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那天我打个电话给唐毅，我就说，我说的你们呢能做什么做什么，有口饭吃就要感恩，这样态度，是不是？这就是神要对付，不能有这些个什么自尊心呢、啊、什么什么的架子都要下来，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干，是吧？神让你饿不死的啊，所以你要求他的国，你求他的国，那么这些东西根本不用求，我吃什么喝什么，我孩子念书这个那个都不必，神就会顾念了，是吧？所以你这小心不要怕，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国，就是十七章，希望大家我们比会向我们自己好好的来造脚来思想，真正在神的国度有份，我们要追求爱的道啊，不要绊倒人，要饶恕人，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应分做的，还要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后面就是还要警醒预备，不要做法利赛人，求了半天不过是地狱之子。耶稣曾经说过，是不是这些人是地狱之子？所以我们今天真正在神的国度警醒预备自己。